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4月23日，星期二，我是李瑜。今天的时事焦点是这样安排的：报道波士顿恐怖嫌疑人被捕引起的思考，汉莎三个月就要面临一次职工的罢工，新闻分析从雅安强镇看中国的变化，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政府官员取消访日计划，报道朝鲜危机岛屿争议下的东盟峰会，朝鲜稳固政权同发展经济之间，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波士顿爆炸嫌疑犯被捕之后，引起了人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嫌犯有哪些权利？媒体的报道是否完全可信？下面请听一下报道。
波士顿的爆炸袭击事件是一个刑事案件还是恐怖主义行为？美国司法机构将如何处理嫌疑犯焦哈尔·萨纳耶夫？这些问题在美国引起热烈讨论。如果将其列为刑事案件，该案件将由刑事法庭进行审理。但是如果定为恐怖主义行动，焦哈尔·萨纳耶夫可能会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是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所掌握的资料，该罪犯嫌疑人是美国公民，因此他只有被定性为敌方战斗人员，也就是类似于被关押在关塔纳摩监狱的恐怖嫌疑人时，才能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然而，美国公民是否可以被视为敌方战斗人员，这一点在法律上极具争议。美国政府显然希望使用刑事法，也就是在对焦哈尔·萨纳耶夫进行审讯时，以所谓的公共安全例外为依据，对存在对公共安全的紧迫威胁时，暂时剥夺罪犯嫌疑人的权利。因为根据1966年制定的米兰达权利，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并有权委任律师。律师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其执行主席安东尼·罗梅罗的批评性立场。罗梅罗认为应该对所谓的公共安全例外进行具体解释，也就是说这一条款只有在具有紧迫威胁时才适用。原则上来说，被告有权要求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如果对此加以拒绝，不是美国的做法。据称，美国司法部门正准备对嫌疑犯提出涉嫌参与恐怖行动罪名的诉讼，即使不是在军事法庭，而是在一般刑事诉讼法庭开庭，也仍有许多情况尚未弄清。司法机构是根据州的法律还是根据联邦的法律对焦哈尔·萨纳耶夫量刑，关系着定罪的轻重程度。例如，马萨诸塞州的法律规定没有死刑，但是美国的联邦法律则允许死刑。美国媒体也对安全部队的行动展开了讨论。知名的网上杂志 Political 向其读者提出的一个挑衅性问题是，让一个百万人口大都市完全陷于瘫痪，是否属于新的正常秩序？在搜捕爆炸案嫌疑犯的过程中，当局要求所有波士顿居民昼夜不要离开自己的住宅，城市的商业和交通陷于瘫痪。众议院议员卢珀斯贝格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样的行动反而使恐怖分子达到他们的目的。然而美国媒体的某些报道也招致更多的批评。上周四，美国有线广播新闻网、福克斯新闻频道、美联社和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人的错误消息之后，被安全部门批评为不负责任的报道。但是同时，警方也是通过媒体将消息传给居民。从纽约时报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执法机构和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拉华大学政治传播中心的贝格莱特认为， 由于案件的进展变化迅速，因此媒体报道有误在所难免，但是他认为即使在极端情况下也不能疏忽大意，在将消息传播之前必须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确认。
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发出本周一罢工的号召，导致德国最大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被迫取消当天的大量航班。该企业认为多重工会并行的状态是造成频频罢工的根本原因，并发出了一家企业只应有一个工会的呼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因受罢工的影响，本周一4月22号几乎所有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都不能按照原计划冲上云霄，除了20个短中程航班和6个长距离航班照常飞行之外，约有1800个航班被取消。德国服务行业工会为 3.3 万员工向雇方提出加薪和就业担保的要求。汉莎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和工会的要求相差甚远。工会认为汉莎公司没有提交具有谈判价值的建议案，而后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反驳。汉莎航空管理董事会成员劳尔接受德国一台采访时表示，对方当然得到了一份合理的建议方案。他说，这是一场只有一个目的的罢工，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希望借此在汉莎集团中凸显自己异于其他工会的重要地位。劳尔认为多重工会并行的局面是造成汉莎工资纠纷的主要原因，该企业必须和数个不同的工会进行商讨，而不能和一个代表所有员工的工会谈判，导致了多次罢工的发生。他说，航空交通管制员罢过工，地勤人员也罢过工，最近汉堡机场的保安人员也罢工过，每次罢工汉莎受影响都是最严重的。确实罢工使得汉莎不得不承受多次的打击，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数个航班被迫取消。2012年2月份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罢工造成了1700个航班的被取消，隔月消防、行李托运和地勤部门的员工暂停了工作。同年9月，汉莎航空公司与航空乘务员工会 UFO 也发起了罢工，一天内有超过10万的滞留旅客，而进入2013年罢工潮也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在1月份和2月份已经发生过保安人员的罢工，3月汉莎旗下私人化安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撂下了单子。在同一月，德国服务行业工会还在多个机场组织举行了罢工的行动，导致约700个航班被取消。劳尔算了一下，总结说汉莎每隔三个月就要经历一场罢工。劳尔还表示，汉莎是一家国际型的企业，过去两年频频上演的罢工不仅让汉莎面上无光，更是损害了德国的声誉，所以德国的劳资纠纷在组织方面要更加优化，应该秉着一家企业一个工会的宗旨来限制工会的数量。波鸿大学劳工法专家约森表示，他可以理解这种说法，他说这种要求始终是合法的。不过约森补充道说，工会的多元化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从两三年前德国就出台了新法规，这项条款规定一家企业也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为员工争取权益的工会。不过汉莎公司并不想就这么继续默默地任人宰割，汉莎航空管理董事会成员劳尔明确地表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政府要出手干预，这也是我们向所有党派发出过的呼吁。不过劳尔并不指望在近期内会出现积极的转变，他表示在今年9月份议会大选之前，德国政坛不会开启这个话题，如果法律会出现改动，肯定不是出现在选举期间。劳工法专家约森则更加的悲观，他说可以想象下次选举期间政客们也会对这个话题敬而远之。他说这个话题太过敏感，我们可以回首德国近60年的历史，因为利益冲突太大，立法机关在这方面从没想过摆出主动的姿态，我预期将来也不会有质的突破。对于经常乘坐飞机的旅客们来讲，这实在不能算一个拨开云雾见天日的好消息。
时隔5年，强震再次袭击四川， 同前一次的救灾以及灾后的反应相比，中国民间力量和自媒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雅安市发生强震的日子恰逢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纪念前夕，造成8万人死亡的汶川八级地震的时候，中国正在筹备08北京夏季奥运会。为打造国家的形象，官方媒体有义务尽量做正面的报道，在发生了地震这样特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更要进行大爱无疆的宣传。社会上媒体间出现的不和谐声音也都尽可能的过滤掉，比如一些质问为什么大部分校舍被震塌，而政府机关大楼却安然无恙的声音，都最好不要出现在官媒上。那时微博等社交媒体还远没有今天的势头。今年4月20日，距汶川不到200公里的四川省雅安芦山县也发生了7级地震。地震发生在清晨，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死者接近200人，另有1万人受伤，10万人暂时流离失所。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李克强总理效仿前任温家宝的榜样，在地震发生数小时后即登机飞往四川指导救灾。中央电视台在周日第一时间播放了李克强在当地用早餐以及走访灾民和访问受害者的镜头。他鼓励灾民不要灰心，他说，别伤心，我们灾后重建，新家会比以前更好。汶川地震重建时，受灾户可以得到每家约20000人民币的援救款项以及优惠贷款，但造新房的人家还需自筹一大笔资金。同5年前的汶川地震时的救灾相比，这回有什么不同呢？清华大学政治学学者吴强对德国之声说，
官方媒体这次在庐山地震、雅安地震发生之后的现在是反应还是相当快，而且是全面的跟进的直播性的报道，这些方面所做的要比5.12地震时候进步相当大，官方媒体都能够及时的报道，然后呢，公众对这个反应是相当的正面。从微博为主的来观察，一个自媒体对于这次灾害的反应，应该说总体上也是对此跟对电视、对报纸、对于官方的行动还是正面评价居多。
中国以微博为主体的自媒体不可小觑，仅新浪的微博注册用户已超过5亿，它已日益成为官媒之外重要的社会论坛，扮演着监督政府的责任，而这一责任本应由主流媒体承担。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那里，人们发布了大量救灾与自救的实用信息。有人发表建议说，请不要打不重要的电话，以免阻碍救灾信息阻塞。所有通往灾区的道路立即实施免费，医院免费治疗伤员，为灾民开放政府机关大楼等等。一些要求没有立即听取或者行动迟缓了些，就会被网上批评吐槽。一名微博用户对这一现象评论道，难道这不是可喜的进步吗？但张庆洲在十分冷静地观察着目前发生的一切。张庆洲是《唐山警示录》的作者，该书为他带来声誉，也带来了麻烦。这本书在2006年发表后不久就被上级指示不再出售，后来香港出了繁体版。张庆洲对德国之声说，现在评价政府救灾的总体作为还为时过早。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度都会这么积极组织救灾的，是吧？现在我觉得与其几乎多么好的救灾，不如更好的防灾。看来在地震之前防灾我们做的还不好，我只能这么讲。
本次地震后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百姓的捐助态度。 五年前，中国红十字会在地震发生后30小时内就募捐到6500万元。而这次根据他们在网站发布的数字，地震两天过后仅募捐了2600万元。这个数据看上去不低，但同五年前相比下降了2/3。做些网上调查的话，可以发现老百姓对红十字会这样的官方救助组织有着很强的不信任感。吴强指出，这一点在微博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而他同壹基金形成强烈反差。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在雅安地震后的第一天就筹集到2500万元。一名微博作者这样写道：四川地震我分文不捐，除非政府开放慈善垄断，允许民办慈善机构，如果取缔了官办的红十字会，我捐双份。央视的新闻联播没有明显的变化。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新浪微博上就新闻联播发表了改善灾难新闻的风格的希望。正点打开电视，急切想了解雅安地震死亡的最新数字和救援最新进展。结果前十分钟啰啰嗦嗦地说了国家领导人发出怎样的重要指示，跟以往救灾发生后的领导人的指示没啥差别。接着又是另一位领导人如何关心和指导灾区救援，为什么不能先告诉灾难实情再报领导人动态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后，韩国政府官员周一表示，外交部长尹炳世取消本月下旬访问日本的计划。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安倍晋三周日虽未参拜靖国神社，但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神的祭品。此外，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日本公安委员长谷物圭司、总务大臣新藤义孝、内阁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于周末先后参拜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在许多亚洲国家被视为日本前军国主义的象征。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战死的军人的灵位，其中包括二战后被判犯有战争罪的14名战犯。日本官员此举令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曾在二战中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感到愤慨。韩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表示，我们对此深感担忧和遗憾，日本应在历史问题上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以重拾周边国家的信任。我们很失望，韩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韩国政府曾数次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日本内阁成员在伊炳世访日之前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伊炳世原计划在其访问期间确立韩日双边关系的方向，这位官员补充说，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很难进行富有成果的磋商。对韩国人来说，靖国神社不断勾起日本于1910-1945年期间对该国殖民统治的痛苦回忆。同样受到日本侵略的中国也一直抗议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回应称，三位内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在我看来纯属个人行为，政府就他们以普通公民身份的参拜活动不予任何评论。菅义伟已证实关于韩外长取消访日的报道，但是他补充说，这次访问仍处于计划阶段，具体行程官方尚未定夺。另外他强调说，各国在处理不同事务上有各自的立场，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事影响到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未回应路透社记者的传真问题，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倍晋三的行为称，无论以什么形式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对错误历史观的坚持，是对亚洲和平稳定大局的冲击。环球时报也发表文章称，日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表明日本是亚洲国家中的麻烦制造者和煽动者。2012年12月， 安倍晋三成功当选自民党党魁，再次成为日本首相。为了寻求恢复于中韩关系，他表示将不会在春季例行大祭期间参拜靖国神社。去年十月，他曾作为反对党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亚洲地区危机消息频传之际，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本周举行。十国将在文莱呼吁除克制与合作外无能为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亚洲地区危机不断成为世界头条新闻，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峰会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十个成员国不是忙着在地区危机中斡旋，而是在经济上共同增长。2015年建立共同市场的计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周三起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东盟峰会的主题。面对朝鲜的战争威胁，东盟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忧虑，但是没有哪个成员国对北方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有特别的影响力。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在文莱除了呼吁保持克制，也做不了什么。相形之下，中国政府提出的领海主权要求更关乎东盟的切身利益。南中国海位于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之间。北京对南中国海 70% 的面积提出主权要求，其中包含距离菲律宾海岸仅50海里的礁石。这是马尼拉不能容忍的。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赫尔南德斯在峰会前表示，我们相信东盟已做好准备向中国施压，尽快就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达成一致。越南也与中国有岛屿主权争议，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也受到影响，但反应比较低调。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求多边对话，但中国有一个东盟内的盟国，那就是柬埔寨，以此阻止东盟发出激烈的声调。2012年7月，柬埔寨任轮值主席国的东盟外长会议破天荒地在45年来首次没有通过任何闭会声明。在11月的峰会上，柬埔寨在未与其他成员国商量的情况下，在闭幕声明中写道，各成员国一致同意不将主权争议提交国际平台讨论。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十分愤怒，他说，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年一月，马尼拉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法庭提交与中国的领海争议问题，希望法庭驳回中国的主权要求。东盟没有能力缓解亚洲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各成员国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本国的事务。泰国想在峰会上提出扩建道路桥梁事宜，越南是同样的议题，贫穷的缅甸正在争取投资者。自从开放以来，缅甸前军事独裁政府摆脱了受指责的角色，目前要尽力避免因本国穆斯林少数族群罗兴亚人的遭遇再次成为受批评的对象。新加坡希望推动自由贸易，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因国内大选在即而缺席峰会，印尼总统苏西洛希望东盟和睦。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峰会引发不满后，苏西洛誓言将力图使合作超越争议。每年两次的东盟峰会，排场和礼节扮演重要角色，红地毯、音乐、盛宴、峰会合影，但东盟并不被视为可做出重大决定的平台。在马尼拉的记者会上，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赫尔南德斯问道，您知道吗？东盟每年举行1600次会议。菲律宾希望建议减少会议次数，或许一年一次峰会就够了。东盟共有6亿人口，如今东盟要在崛起的中国与重返亚太地区的美国之间走平衡木，中美两国都对东盟施加巨大的影响力。此次峰会前一周，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国王博尔基亚已分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上周，布尔基亚还飞往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谈及峰会日程事宜。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四川亚安420地震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德语媒体注意到，中国当局力图在救灾过程中有优于2008汶川地震救灾的表现。至当地时间4月21日的晚间，四川雅安地震已导致200人丧生，11000人受伤。南德意志报4月22日指出，与2008年导致70000多人丧生或失踪的汶安大地震相比，同源于龙门断裂带的雅安地震造成的损失明显较小，而中国当局的救灾表现也与当年有所不同。
2008年汶川的阴影也笼罩在救援者们的头上。当年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试图将时任总理温家宝打造成关心黎民疾苦的温爷爷，不过政府很快就受到批评，当时救援行动过于迟缓，军队最初还拒绝听从文职领导人的指令。另外，真相也迅速大白于天下，当地政府的腐败导致了成千上万生命的消失，千百座豆腐渣建筑一朝倾覆，5000多名孩子掩埋于轰然倒地的校舍。雅安地震救灾是中共新总书记习近平和政府新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界领导层的首次救灾行动，同时他也是2009年微博问世以来使用社会网络的用户观察之下的高层首次救灾行为。这一次当局极力试图有更好的表现。
评论家们给政府和救援人员的评分要高于5年前，构成例外的是红十字会。
中国的红十字会受控于政府，在2008年的大地震及地震之后，因涉入巨大腐败丑闻而遭并购，并导致中国国民对任何形式的慈善行为信任感的持久性动摇。红十字会上周末通过微博宣布要投入雅安救灾行动后，招致网上一片呛声和愤怒的评论。滚蛋，去你的，还我们的钱，这类说法还算是客气的。
上海国际车展上周末开展，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一篇德新社4月21日发自上海的报道，其中指出，本届车展让人看到中国汽车产业似乎正从电动车梦幻中惊醒。
在一度出现迅速引入电动汽车的早期狂热之后，业界恢复了冷静。上海国际车展开幕之际，来自全球各地的汽车生产商们一致认为，一种新现实主义已悄然而至。4年前，这个巨大国度对出现有关电动汽车的喧嚣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恰好是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上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当时北京政府曾经宣布，至2012年在25个试点城市行驶的电动汽车数量要达到5万辆，最后实际情况是数量不足一半。私人购买的电动汽车不过4400辆，其余部分流向出租车企业或其他车队。
报道谈到，中国政府不惜以巨额补贴方式鼓励私人购买电动汽车，依然效果不佳，究其原因是缺乏配套措施，尤其是缺乏充电手段等基础设施。不过尽管如此，汽车工业的未来依然在于电动汽车。
若有朝一日中国的10数亿人口希望拥有同欧洲大致相当的机动性，世上的油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走向电动汽车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严格了对汽车生产商所有品牌的减少废气排量的要求，在这里电动汽车将提供巨大帮助。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